者与他私谊，这是奉献第一个目的。换句话说，你要伺候他，对不对？你要侍奉，你必须什么？与他私谊。然后呢，先做一件事，做活祭，满足主的心意。你要先满足他，与他私谊，满足他。然后呢，这样的满足才是合理的侍奉。好，很多时候我必须承认，我们的侍奉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我是照着我的想法去侍奉。哎呀，有些弟兄姊妹给我啊，他进教会没多久，他给我很多建议，说啊，哥弟兄你该如何如何。那我也觉得弟兄们好意嘛，我们也听一听。但是呢，我必须说啊，我们的侍奉还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必须要与他示意，才能够合乎的他的心意，这才是合理的侍奉。好，第四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啊，我们的奉献是为了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神手中的杰作。阿们。这是在以弗所二章十节第四处的经节，我们一同读一遍啊。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知道，神把我们这些人啊，要做成他团体的杰作。这个杰作为了向宇宙，特别是向撒旦要夸口，这些被你破坏的人，被你玷污，被你破坏的人，我重新把他们救出来，我赎回了他们，然后经过我手的制作成为一个杰作。撒旦你看看吧，你破坏的人经过我的这一番的制作以后，他成为手中的杰作。你知道要成为杰作啊，你必须让他做，对不对？你所有权是不是要交出来？你必须要让他在你身上啊，有一些要哪里要切掉一点，哪里要捏一点，哪里要捶一下，你肯不肯啊？捶一下，哦，不干了。切一下，不干了。你要知道，神无论是这里碰一下，那里切一下，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他的杰作。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谁？我们怎么能够向他犟嘴呢？怎么能够跟他抗议呢？我们要学着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好，那你今天要让神在你身上做工，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你才可能让神毫无顾忌，毫无拦阻的在你身上能够有制作。好，第五点，要让神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彰显出来，显为他的荣耀。阿们。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当你成为他的杰作的时候，你就能够从我们身上荣耀神。好，第六点，第六大点讲到奉献的结果有四个点，我们一同读哈。第一，做基督的奴仆，顺服他的主权。第二，为着成为神的杰作，让主在我们身上随意征讨之作。三，四，在人面前成为灰，在神面前成为馨香。阿们。第一个是要做奴仆，顺服他的主权。我不是主，他是主，他要怎么对待我，我交给他。啊，好多时候我们的主权是不让的，不让的，直到神的手是很厉害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松一下。其实你真正奉献的人，你的主权是让出来的。弟兄姊妹，你让不让？真的吗？神要摸你的时候，你让不让？好，现在讲的不算了，真的关键的时候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奉献的人，他是让出来的，把主权让出来的，然后呢，他能够让神在他身上随意的征讨制作。我们读第二大点的第二处经节，我们一同读哈。耶和华，现在你能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土，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阿们。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要让在他手中，让他制作征讨。第三点呢，要叫我们的肢体成为义的兵器，成为义的奴仆。 从前我们的肢体是什么？献给罪，啊，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兵器。现在我们要成为义的兵器，成为义的奴仆，这就是我们的奉献。最后呢，刚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燔祭，在人面前成为灰，在神面前成为馨香。你愿不愿意啊？你愿意成灰吗？想想看，想想看，我们都烤肉过，剩下那一堆灰烬，你愿意成灰吗？但是你不要读前面嘛，你读后面，在神面前什么？成为馨香。其实我们的人一生啊，早晚都要成为灰了，早晚都要成为灰。你如果在这一生有限的人生里面能够成为神的馨香，那就有价值。阿们。好，最第七大点，我们就要进到我们今天在实行面要说到我们的奉献，就是什么？要先给出去。第一点，要侍奉神就要先奉献，要奉献就要先给出去，因为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我在这边因为年幼的时候，有些前面弟兄给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他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生啊，要学会啊，手心向下，不要手心向上。手心向上是跟人家要，啊，手心向下是什么？是给出去。我们这一生呢，一直要操练一件事，要给出去，不要把很多东西抓到自己手上，抓得紧紧的。好，等一下我们有很多的事例，所以撒旦的原则是要，主耶稣的原则是给。我们看看旧约，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刚刚读过创世纪，我们都记得。你看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啊正在欢乐的，他年老的时候得着以撒，正在欢乐的跟撒拉跟着儿子相处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显现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啊，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后面一句话更狠，你所爱的以撒，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哎呀，我想这对啊一百岁才得着儿子的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何等的残忍。我到现在啊，我都没有把握啊，这件事临到我，到底我是有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是我实在看见神在这里啊，对待亚伯拉罕，圣经明讲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其实常常神也在试验我们，到底说给，到底说奉献，到底说我爱你，真的还假的？试试看。阿们。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通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特别当他带着孩子上路的时候，孩子在问他，请看火与柴都有了，那献祭的祭牲在哪里呢？我想这个对爸爸来说，这是一件很难很难回答的一件事情。爸爸只好讲一句话，耶和华神必有预备。等到孩子，这孩子也真是配合，被绑在祭坛上，爸爸拿起刀要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才有声音，天使呼喊他不可伤害这童子。然后呢，有一只啊带罪的羔羊啊，一只羔羊啊在草丛林里面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能成为多国的父，他在这件事上是受过考验，因为连他独生的孩子他都愿意奉献出去。所以今天你我到底能蒙神多少的祝福，是根据于你是不是肯把自己给出去。神有时候摸到我们最心爱的独生的啊，最爱的，你愿不愿意为了他给出去？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侍奉上啊常常会在那里计算他的代价啊，讲到体力，讲到家庭，讲到他的职业，讲他工作，都把这许多事摆在前面。那这些事呢，都成为他侍奉上的拦阻。神迟早要有一天会问你， 你所爱的，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独生的，你要不要给我？你如果愿意在这件事上操练给出去，你就会经历将来你在神手中成为多国的父。阿们。好，接着看以利亚足坛献祈雨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以利亚那个时候所在的以色列那个王是很坏的一个王，叫亚哈王。那以利亚因着他的作恶，他听从了他的太太皇后耶洗别啊，拜了外邦的神啊，以利亚就叫天不下雨祷告。所以最后算账的时候啊，这个亚哈王跟以利亚在算账，亚哈说：“哦，叫天不下雨的就是你。”以利亚说：“错了，叫天不下雨的是你，因为是你太坏了，你不尊重耶和华，所以天就不下雨。”好，那不下雨多久啊？3年零6个月的时间不下雨。这不下雨啊，最后呢，神就差遣以利亚再去见亚哈。我们都知道，在加密山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试验。这个以利亚跟亚哈说：“你叫那个拜巴利先知巴利人450个先知啊来，他们筑一座坛，我也筑一座坛。每一个人呢，就在上面献上一只公牛，然后把公牛切成筷子，好，你们去祷告吧，你们就呼求吧。如果天能够把降下火来把这个牛烧掉，那你们的神就是真神。”哎呀，这个巴利的先知啊，就贤明在那里啊。又喊啊又唱，那个以利亚还在那边笑啊，你们叫吧，或者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们的神，或者你到去睡觉了，或者你神到外面去，你就叫醒他吧。从早叫到晚了、拿刀啊划自己的身体啊，还没用。等到换以利亚的时候，感谢主，以利亚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除了叫人筑坛，叫每一个支派拿一块大石头，好，在那里筑坛，筑起坛来啊。他说：“你们啊，把坛的四围啊，先浇上4桶水。浇完了第一遍4桶水，以利亚说不够，再浇第二次，再浇第三次，浇了12桶水。你知道3年零6个月不下雨，水多珍贵啊！你不是要求雨吗？雨还没来，这个起码还可以活命好几个人呢。”以利亚在这件事上，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你若不把你手里的水啊倒出去，天上的水就不会下来。所以当以利亚在那里做了这一切时候，祷告感谢主，你知道祭牲祭坛周遭才通通是湿的，那要什么样的火才能够把这个烧掉？感谢主，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一下子瞬间啊，这个火下来啊，把祭坛啊翻祭牲通通都烧掉，烧掉以后，这个就把那个450个巴利的先知抓了，到河边就把他杀了。最后呢，以利亚就在山顶上祈雨。我想那个祈雨的过程，一连他屈身在那里，头埋在两膝中间，一连叫他们去看了7次，最后说有8掌大的云片、云彩在那里，瞬间大雨就来到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以利亚做这件事很特别，他把这个很珍贵的水啊，那时候3年零6个月不下雨，那个水是多珍贵的水，他把它浪费了。你看是不是浪费？倒在祭坛上。但是你若是不把这手中的水倒出去，你就没有办法把天上的水引进来。所以这是以利亚的实力。再看撒勒法的寡妇，当以利亚这个在这个干旱的时候，闹饥荒的时候，他曾经到那个这个溪边呐、神就打发乌鸦啊，每天叼肉和饼来给他吃。等到那个溪水也没有的时候，乌鸦也就不来了。所以以利亚就跑到一个地方，叫做撒勒法那个地方，那里有个寡妇，他就告诉那寡妇啊，拿点器皿，拿个器皿来给我喝点水，然后做一个饼给我吃。那个寡妇告诉他，饼我这里是没有，但是啊，他说啊，我坛里面有一点点面，好，瓶里面还有一点点油，我准备啊做一个小饼啊跟我儿子吃，吃完了死就算了吧。以利亚 好狠哦，人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以利亚说的，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但是我跟你一件事，坛内的面必不用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要是你是那寡妇，你给不给？啊，不给啊。谢谢你很诚实啊，但是你不认识圣经啊，你把圣经读完你就知道，在这里这个寡妇认识他是一个神人，神人的应许啊，神人的应许啊，果然应验在那个寡妇身上，一直到天降雨到地上的日子之前，这个果然坛内的面没有用完，瓶里的油啊也不短缺。这是我们经历，给出去，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在新约里面同样有一些事例，对不对？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四章，有大批的群众跟随耶稣到旷野去，到了旷野天快黑的时候，门徒一直说快散会吧，快散会吧，对不对？这是野地，野地。那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一下傻眼了，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里面讲的话，拿过来给我。这个五饼二鱼可能就说出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有的也不过就是五饼二鱼，问题是你那五饼二鱼抓在谁的手上？抓在你的手上，你吃完就算，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你吃完了周遭人都饿肚子，也不过就是这样。但是抓在主耶稣的手上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五饼二鱼是抓在谁的手上？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五饼二鱼是浪在主耶稣的手上？当你浪在主耶稣手上的时候，主就拿着那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就递给群众，结果叫5000人吃饱，而且收拾起来还剩下12个篮子，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新约我们也同样看这件事例，我们如果把手中的东西能够浪在主手中，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浪在主手中才会有神迹发生。好，第二处讲到玛利亚趁耶稣坐席的时候，他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他的头上。我想这个事例我们都听过了，刚刚我也说过门徒 还在恼怒，这个玉瓶很贵啊，这香膏很贵，可以周济穷人，主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哎呀，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在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要学会这个像聪明的玛利亚，及时的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倾倒在耶稣身上，盼望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能够得他的称许，说你是一件美事。我们不是已过，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一件美事，我们唱一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大家听累了，我们唱唱，是哪一首？补充本啊？